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4年8月24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,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40824。晚上好朋友们，今晚很荣幸来到这里，奉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在这个可爱的大城市里再次的问候你们。那今晚我上来的时候又听到我们的巴克斯的弟兄在讲话，似乎又回到了过去，像是回家了一样。今晚我不觉得我是跟陌生人在一起，我是在与神国里的同胞和客旅在一起，承认我们在这地上是客旅和寄居的。要相信有一天当我们越过那巨大的鸿沟时，我们要去到一个更美好的家。这鸿沟把朽坏的人跟不朽分开了，就像保罗在经文中说的，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而来的护照。我们将所有这些朽坏之事抛在背后，向着在基督里从上面而来的护照这一标杆直跑。那朋友们，我们在这里若是主的旨意，那下面那我想在去海外之前，我会在这里大约有8到10个晚上。那么通常在把这个当作我们出发的地方。那巴克斯特弟兄和我这么做，我相信这是第3次了。那我们总是很高兴能来到纽约。那当然你知道，这里只是印第安纳州接近威尔的郊区。那的消息是延伸到了这里，我的城市现在有24000人，那么从14000人增长了很多，那所以有一天如果再继续增长的话，那你就能在地图上找到我们了。那我跟刚才把我从房间里带上来的那个人交谈，那他说我相信这里的人口大约是700万，那你知道那几乎是整个加拿大的人口了，所有加拿大的省份加起来，那这里有很多人，那人们聚集在哪里，那里就会有很多的罪，到处都是这样。不但是在纽约，在印第安纳州杰夫逊维尔这样的小城也是这样，到处都是。这个旧的世界到了必须要接受审判的时候了。那当我们看到在这种时候发生的这些的事情，那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炸弹等等，那天我在电台上听到，我相信他们说，那只要在这个国家，或者说只要在海上投4颗这样的炸弹，就可以毁灭整个世界了。只要在大西洋上投2-3颗这样的炸弹，你知道整个美国就连一个甲壳虫都剩不下了，会杀死一切的，而所有的建筑都还会像现在这样立着。那我告诉你，难怪耶稣说，若不是为了选民的缘故缩短这个工作，就没有一个肉身能得救的。我相信我们离一些事情已经很近了。我不是一个想预言耶稣今年或明年要来的人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那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我们只知道他说让我们盼望什么。当我们看到这些迹象出现时，就该抬起头来，因为救赎近了。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些事儿。那我和巴克斯特弟兄定下了这样一个规矩，竭力对每个人这么做，只要我们今天还有光可以在其中行走，我们应该为有一个还能传讲福音的地方而非常的感谢神。那你知道世上有很多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，也许没有这么大，但许多大城市也根本不能像这样开一场的聚会。不能，先生，那他们做不到。那也许我们不愿这么想，但也许很快你就无法敲开纽约的门了。共产主义已经蛀空了世界，很大一部分，超过一半，几乎是1/3的世界已经陷入了共产主义。我们基督徒在做什么呢？这里是我们必须去的地方。那从这里到这里，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么远。耶稣说福音必须在全世界被传讲。但你知道我们对此的想法是，我们有分发单张的社团，那没问题，那我们爱那个。那些在街上分发单张的人在为主耶稣做很好的工作。我们有宣教士去到全国各地，那是神奇妙的呼召。但我认为神 要想让他的信息快速的传遍全世界，他的方法就是他要发出圣灵的大能和明证，那只要几天就会照亮整个世界。我相信他在呼召一个教会，拉动一群人为了即将发生的这件大事而把他们聚集在一起。我盼望有一天福音离开外邦人回到犹太人那里。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片子，那是我在西海岸非常亲爱的朋友，一个基督徒商人阿根布莱特先生，他有一个叫做午夜前三分钟的片子。那我看了这个奇妙的片子后，那就再也不一样了。这部片子讲述了所有关乎犹太人的预言，讲到他们要如何归回，归回后会有大卫六角星的旗帜在耶路撒冷上空飘扬，沙漠里会涌出水来，国家会像盛开的玫瑰，犹太人会归回。那只是一个荧屏上的片子，但让基督徒感到警醒的是，当那些船飞机进来，他们扶着老人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下来时，年轻人抬着他们，他们采访那些人，他们说，你回到家园是想要死在这个家园吗？那些人说，不，我们回来是要来见弥赛亚的。那你们读圣经的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神把他们从世界各地驱赶回来，这正是照着他说他要做的，他需要的是那接下来我能看到的。那我没有宣称自己对那个预言知道的很多，但我能看到唯一剩下的就是犹太人中间属灵的觉醒了。那时外邦人就结束了，教会将被提，福音传给犹太人。那今晚我是想花点时间做个简单的介绍，那这是一个介绍的晚上，那让我们能准备好。那巴克斯勒弟兄讲道啊，我肯定你们都会喜欢的。那他能做得很好。通常我进来谈一会儿，感觉一下聚会，然后我们为病人祷告。那今晚我们从约翰福音14章12节来读一点的经文。那我们来读这节经文，接着希伯来书13章8节，这是一个常规的布道会的主题。那自从我们来到施工场上，这一直都是我们的主题。在这里我们读到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希伯来书13章8节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现在我们低头一会儿。仁慈的天父，我们今晚感谢你，让我有幸再次来到这伟大的城市，服侍你有需要的儿女。亲爱的天父，我祈求你用圣灵膏抹每一个进入这会堂的人，如果他们病了，愿他们能得医治，如果他们被盗了，愿他们回到神那里，如果他们是不信者，愿他们成为信徒。父啊，求你应允，愿大的神迹奇事成就，祝福所有在这其中有份的人。求你祝福我们的巴克斯特弟兄日日夜夜的讲道，愿他被圣灵膏抹，传讲这何季节的道。我们祈求你祝福所有合作的传道人，那布朗姐妹和所有其他的传道人，祝福管会堂的，还有那些在这里帮助我们点亮灯的人，工程师和所有进来的人。父，求你应允，愿圣灵的信息传到陌生人的家中，他们可能以前从未到过教会，愿他们得到警告，来教会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，父，而是因为你的灵在这里，想要拯救失丧的，会有需要的，医治病人。主啊，求你隐藏你的仆人，我这个不配的人，帮助我知道要做什么，要说什么。我现在把自己交托给你，愿你为自己的荣耀使用你无用的仆人。我们奉你儿子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阿们。那我只讲一会儿，然后就开始为病人祷告。我们不会每晚都留你们很久，因为我们有好几天的大会。我们刚离开芝加哥，那是我们最大的聚会，然后从那里去了西海岸，跟基督徒商会一起聚会，那是在西海岸。那我们在那里举行了非常美好的大会，那巴克斯勒弟兄也在聚会中讲道。那我们都很累，老实说，就在我参加聚会之前，我想要查考，但却睡着了。那这么做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。然后我赶紧来参加聚会，我们都很累。那我在整个大会中，那只想讲一个人，那就是我们都爱的那个人，主耶稣基督。除了主之外，我不知道还能讲什么人。当说到爱和怜悯，那不管是什么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更大的名了。那今晚我想，那请这里的会众，那面对这两个星期的布道会，那我们应该留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。那许多人有不同的事工和神学，他们教导的东西那有一定的程序，那这些都很好。那任何一个教会只要他们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情，阿们，那完全没有问题。我喜欢这样。那不管是什么，哪怕只是以耶稣的名命名的教会，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。那尊重他们，那有时候我们可能跟他们不同，那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，那所有的人也是一样，但我们完全是跨宗派的。我和巴克斯的弟兄根本不属于任何的组织，我们是跨宗派的，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之爱。现在我想对你们说一些我和弟兄在过去的八年里竭力要做的事。这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专注在神的医治上。那许多人说，伯兰弟兄，你的聚会只是基于神的医治。不，弟兄，这是在神的医治上，但不是在个人。那我们竭力想要做的是医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让所有不同宗派的教会能够成为弟兄，不管他们相信的是什么，那都没问题。那让我们联合起来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，那正是我们全心渴望要做的事。我想借着主赐给我的一点点影响力用在这个上面。那巴克斯的弟兄也是用他做圣经教师的影响力，而我是为病人祷告。我们相信那个，我们相信所有重生的人都是弟兄，没错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坚持的。那我们的神学可能跟你们为病人祷告的常规事工有点不同。我和弟兄谈论到这个，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那等我们从海外回来了，那也许我们会举办不同类型的聚会。那老实说，我把一篇文章放在几本教导神医治的杂志上。那一直以来我的聚会，那我没法为很多人祷告，我总也没法待太久，那让人群不断的增长，那就大约四五个晚上那我就完了。那因为是异象，那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尽力消除那些的事，那只是去传福音，为别人祷告。那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做。但是让我们失望的是，这些异象一来就让我们的聚会无法继续很长的时间。但这次若主愿意，我们想要在一个地方去四五六七个星期或两个月，那只要待在那里，直到主说我在这里跟你们讲完了，那去别的地方。我要你们为我们朝这个方向来祷告。现在为了我们可爱的主耶稣，让我们把思想集中在这里，那绝不要让你的思想偏离主。那不管什么来什么去，都专注在他身上。今晚这里有多少人真的想要见他呢？那你愿意见他吗？那我想要。那弟兄，我跟你们一同举手。我心里渴望的就是要见到主耶稣基督。我多么的爱他，我全心的爱他。如果说我知道我的心的话，我真的是爱他。当我说出他的名字时，在我看来，我觉得那都不配说出这个名字。我想起那个名字所做的事。那你知道当那个名字第一次从凡人的口中说出来时发生了什么事？那发生了什么？那一个在母腹里死了的小婴孩复活，领受了圣灵。 玛利亚对伊丽莎白说完话后，是约翰就在母腹里欢喜跳跃，他说我要生一个儿子，他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小约翰在母腹里欢喜跳跃，所以那你知道这个名字的意义。如果他今晚在纽约，你认为你会在纽约什么地方找到耶稣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认为耶稣，那如果他来像他以前一样在地上的肉身中揭示自己，你认为整个纽约会接受他吗？不会的，先生，这会比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更糟糕。没错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会跟我们的神学决然不同，那时我们都不会，我恐怕只有很少的人会跟从他，就像那个时代一样，他是如此不同，他形式不同，说话不同，工作不同，事工不同，教导不同，所以他们真是无法明白。那他们说，那问题是他们无法明白他，是因为他的作为如此之伟大，并把荣耀归给神。那他们最后下结论说，哦，那只是别西卜，那是鬼王。你能想象他们竟然把那样的名字加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吗？但这正是他们所做的。他们说，他说他们若是称家主是别西卜，他们更会怎么称呼他的门徒呢？所以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可以指望自己被称为各种的名称，不是吗？但如果我们重生了，耶稣基督知道我们，当耶稣在他的事工中，那今晚神话语的第一件事是在约翰福音12章14节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，也就是绝绝对对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儿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。那这个词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更多，而不是更大，因为他叫死人复活了，阻止大自然，没有什么能比他所做的更大的了。但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相信的是神末世的道吗？你相信这也是给后面所有时代了吗？是的，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儿，他应许教会要做，只是比他所做的更多。那让我们看看他做了什么。我们若能找出他事工的方式，他在地上做了什么，如果在这个体育馆里，在接下来的这十个晚上，如果他能来到我们中间，在他的子民中重现他的生命，那你们每个人都会相信他吗？那你会答应我吗？那这小群人今晚有几百人坐在这里，你愿意答应我，那你要全心相信主吗？如果他能在这会堂里再一次显明了自己，使你能亲眼看见，亲自信服，你会相信他吗？那我们要找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。那我们想要见耶稣。那许多人会想，在这个时代通常你会看到一个人，如果他能像主一样的行事，那他们就会夸口。但耶稣不是那种人，他没有一点自夸，他在所做的事上没有把任何的功劳归给自己，都归功于神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不是我做这些事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行事，对吗？那让我们想象一下，就像那些希腊人所做的，他们想要看耶稣是谁，想要看他。那今晚让我们也这么看他。当他来事工的时候，他生在马槽里，他出身卑微，那一个人出自一个普通人，就世界而言也许教育程度很低。那我们发现这就是使圣经学者都困惑的原因，他们试图读希腊文、希伯来文等等，他们把这些词汇用在，他们把这些词汇套用在他们高学问的人所使用的高深的词汇上。但耶稣真实的语言只是像你们在街上使用的语言，只是普通的日常用语，所以他们在翻译上搞得晕头转向。所以你看，就世界而言，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学者。那当然他是神，但人们却想把他说成是个口才很好的讲员，那他不是。那让我们来看看他拥有的那种的事工。那让我们现在跟随他的事工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开始祷告队列，祈求他继续他的事工。那当他第一次带着能力来到时，我们注意到神应允了他很多为病人的祷告，他从一开始就为病人祷告，对不对？神迹奇事开始跟随他，他开始行一些对人来说似乎很奇怪的事，他举行大的聚会，直到他不同意他们当时的神学，那结果马上他们就把耶稣排除在外了。那在他事工的开始，有一个名叫拿但业的人得救了，是菲利，那菲利得救了， 他赶快去找他的好友，那是他得救的迹象不是吗？他去告诉别人这事儿，他去找他的好友，他去找他，结果在树下找到了他。他在树下祷告，他说你来看我找到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那这个虔诚的好人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来吗？那是做邪恶的城市。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他说你来看，那是在任何事上让人信服的唯一的方式，你不能明白吗？那我想如果我们在纽约这里有更多的拿但业就好了，那你不这么认为吗？那你来看，你来自己来看看，来看看，除非你查看了，否则就别判断，用神的道来查验。他说你来看。那当他上到队列里时，那我不知道是什么，那耶稣也许为病人祷告，不管他是谁，那他站在会众里，耶稣看着会众看见他，那不然那他可能就进了祷告队列了，那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耶稣也看见了。他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，他是个诚实善良的信徒。那这人有点让他吃惊，他说拉比你怎么知道我的？那或者牧师，那不管你想叫什么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。那这太让他吃惊了。那他向耶稣跑去，他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事，你认为在纽约会怎么样呢？你知道他们会怎么说吗？琼斯博士会说，哦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人是算命的，那这是心灵感应，就是这样。那瞧，琼斯博士的灵也在那个时代，你知道吗？法利赛人那些伟大的学者和教师说了同样的话，他们说他是别西卜，是那些算命之人的头头。那当然算命的是魔鬼，那你知道这点，那所以他说他是算命之人的头头，是鬼王。那再注意他，一天他要去耶利哥，他没有直接去耶利哥，而是绕到撒玛利亚去了。那真奇怪，他没有从这边上去，而是往南去了耶利哥，但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那么花点时间看看他为什么去。当他到了那里，他打发所有的门徒去城里买饼。那当他们离开时，一个妇人出来了。我们在美国这里相信，那这个妇人是个妓女。那东方人的教导不同，但今晚我们把这个放到美国，那用西方的观点来看一下。那最后那个妇人来到井边，她也许直到中午才起来，那也许她不能像其他女人一样来打水，但不管怎么样，那她大约11点或12点出来。那时门徒们都去找吃的了，那耶稣坐在墙上的什么地方，那他看见妇人把水桶或水罐那放进井里拿水，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。那他看了看，那是个犹太人，他是个撒玛利亚人，在那个时代有种族歧视，就像今天的南方一样，那白人和黑人。他说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。那换句话说，你这么友善，那这么友好是什么目的？你是个犹太人，问我一个被人鄙视的撒玛利亚人，你来问我干嘛？那耶稣说，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，你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。那他说你怎么能给我水喝呢？换句话说，井很深，那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。那谈话继续进行。那我对耶稣所做的事有自己的想法，那他想要捕捉到他的灵，那所以当他最后捕捉到了，他说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里。那他说我没有丈夫。那耶稣说是呢，你已经有5个了，你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。这要是在今天的纽约呢会怎么样？那他们会说，你知道吗，这家伙是个精明的教鬼的人，他就是这样。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这么说他的。那他们说他是别西卜。那耶稣说，那这个妇人是怎么说这个的？这个妇人不管他是什么，他说我看出你是位先知。他说我知道弥赛亚，那注意我们今晚所讲的这位，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，他必做这些事儿，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。但我知道你是先知。那妇人跑进城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，这岂不就是基督吗？那耶稣并没有说出妇人一切所做的，他只是说出了这一件事儿。我想如果他愿意，他可以说出更多这妇人的事情， 如果神指给他看的话。那耶稣就是这样的，他知道有条鱼在哪里，嘴里有钱，他知道两头驴拴在两条路交叉的地方，他知道哪里有个楼上的房间给他们。他告诉了门徒，那是1900年前的耶稣，对不对？你相信希伯来书13:8是末世了吗？你相信神的道吗？神的道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你相信吗？肯定的，没错。那注意，如果他是，那过不久他就要为人的罪而死了。但我要你们注意一下，那另一段经文呢，希望这不会让你们听得太累了。那有一个池子，那若主愿意，我和弟兄可能会在那儿躺在一个我们南方人说的褥子上。那耶稣说，你愿意得痊愈吗？那为什么不是瞎子、残疾、瘸腿、血气枯干的人呢？他一句话都没有对他们说。小孩子们呢，一句话都没有对他们说，他只是去到了这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里。如果你注意圣经，耶稣说他知道这个人处在这种情形中已经有38年了。他可能得了肺结核呢，是种慢性病，但不会伤害，那不会杀死的，他能行走。他说，当我要下去的时候，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了。他不是瞎眼的，也不是残疾的，他只是有疾病，那身体虚弱，那身体里有什么病。他那样已经有38年了。那耶稣知道他在哪里，我让你们留意这里，他知道那人在那里，这是为什么他越过了其他所有的人，只去到了那个人那里。他说，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，然后他就离开所有人走了。那是1900年前的耶稣吗？耶稣今天仍然是一样的，没错。你认为耶路撒冷那些批评的人会怎么说呢？啊哈，瞧那个医治者，我看见他从那些哭喊的人身边走过，如果在他身上有什么属神的东西，他应该让每个人都痊愈。那看起来应该是那样的，不是吗？在那瞧，这地上每个必死的人都不能够凭自己做任何的事情。现在注意耶稣，当他们抓到这个在安息日拿着褥子行走的人时，在19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够做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5:19，他看见父所做的，父所做的事他显给他的儿子。那耶稣用我们知道的话来说，那耶稣说，哦，我唯一做的事那只是看到了一个异象，那我只是行出，我只是像演戏一样照着神告诉我的去做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也完全的解释了今天发生的事情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是天父，我在异象中看到他做的事，我就照着他告诉我的去做了。那就是他经过比士大的原因，那就是他在这里找到这个人的原因，因为父显明了他在那里。那看看拉撒路的复活，看看其他所有的情形都是一样的，他有能力做。那一次有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，因为他有很多的信心，他摸了耶稣的衣裳，耶稣并没有感觉到他，因为使徒们说每个人都想摸他，都在他周围拥抱他。但一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，就溜回到了人群中，他满足了，因为他想要做的就是摸他的衣裳。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，就站回到会众里，耶稣四处观看，他说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他从会众里把他挑了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的信心救了你。他感到血漏已经止住了。那一个人在耶利哥，人们告诉我说，从耶利哥出来那是很长的一段路，有个瞎子坐在那里，他不可能听见他，但他呼求怜悯。当耶稣面朝哥他而去时，他的信心拦住了耶稣。耶稣上去时，人们嚎叫取笑的等等，也有人欢呼，但那个乞丐的信心拦住了耶稣。今晚在这里，最软弱最贫穷的人的信心也能把耶稣基督带到这里来，会的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那然后他说，过不多久世人不再看见我，那是经文吗？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那要是照着今天的教导会说，这只是给那个时代的，但耶稣说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对不对？那有多少人知道那是经文？谢谢。那么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应许了他所做的同样的事会在世界的末了降临，不只是一个世代或一个时代，而是会与你们同在，甚至在你们里面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完美。那在那些日子，在他行这些事时，人们怀疑他，那不管他做什么，他们还是怀疑他，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。没错，神行事的计划，那是神知道的方式，就是那样。那今天如果这事出现在人们面前，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拒绝他，成百万的人会拒绝。神已经说过他们会这么做，因为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，对不对？但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那我要结束了。有些人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，那耶稣走出来，走在那些人中间，那整天，那或者说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与他们交谈。那你记得这个故事吗？那他们说他的教导似乎，那他以新的方式打开了经文。那当天跟我们一路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在我们里面燃烧吗？当他们走到以马忤斯那里时，他说的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往前走。那他们祈求了进来，当他们一把耶稣请进来，他就向他们显明了自己。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那如果你要耶稣，那只要你离开所有的教义等等，接受圣经是怎么说耶稣的，那让他，那今晚你只要让他和你一起关在你家里，他必向你显明自己。那他是怎么做的？那稍微有点不同。他们借着这行事的方式，我认出了那一定是耶稣，对不对？那今晚我的祷告是，主今晚和这个星期的每个晚上都来到这里。那下星期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里，愿他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，让你每晚认出是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。那当我们祷告时，愿他的祝福降在你身上。这是我的祷告。父，我们今晚祈求你，我们坐在这个炎热的建筑里等候你。我们想到有一次在耶路撒冷，有120个人在楼上等候了10天，忽然从天上传来一阵大风的响声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有火焰像分叉的舌头降到他们身上。父啊，今晚我们祈求，当我们进入这场聚会时，我们要像大卫在上阵前一样，听到叶子沙沙作响的声音，神的灵在我们前面行。今晚给我们一场伟大的聚会，愿圣灵在大能中降临，愿今晚医治病人和有需要的人，愿伟大的神迹奇事成就神的荣耀。我们奉你亲爱的儿子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的，我们要叫祷告队列。那让我们来看看你发了什么卡，从一到，那让我们，那我想我们这里没有多少的地方，那巴克斯的弟兄，我们让他们从哪里上来，从这边吗？绕到这边。好的，那请一到十号上来，那看看我们怎么能够把他们排好。那谁有一号祷告卡，那举手让我们看看，有一号祷告卡的请举手。好的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那看看他们是不是开始了。那他们引座员当他们经过时数数他们，那少哪个人我们可以去找一下他们。好的，1 2 3，那如果可以请在这里边排好。那1 2 3 4 5 6 7 8 9 10， 1 2 3 4 5 6，好的，那大约只有3个7 8 9 10，那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10，好的。我想的是，有时候如果你不留意，那有人不能站起来，可能是有聋子，那听不见，那所以好的，是的，那很好。巴克斯的弟兄，那很好。那通常我让他们从这边过来，那这不是迷信，但每次我见到主的天使，他都是从这边出现。好，那从这边。好的，那是10个15号，谁有祷告卡15号？我说祷告卡11号，让我们看看11 12 13 14 15，那让这5个人站起来，那让我们看看如果我们能，那如果必须把他们抬上来。好的， 那有三个人。好的。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，那起初我在我的聚会上做了规定，那我们想要实行。那这里有多少人相信我今晚告诉你们福音的真理？举手让我们看看。祷告队列的人也是。你们各处的人都全心相信吗？在楼上的相信这是真理吗？你们要在聚会上帮助我，跟我一起祷告吗？那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布道会了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们要尽一切所能来帮助你们。那我告诉你朋友们，这不是出于任何自私的动机，而是要在这里帮助你，帮助罪人先接受耶稣，其次是让被盗的人再回到基督的面前，第三我们要你得医治。没错，但首要的事情必须放在首要的位置上。好的，彼得保罗，这是病人吗？好的。那每个人都保持敬畏，跟我一起祷告。当我开始为这人祷告时，你们跟我一起祷告。好的，姐妹，你现在相信主耶稣必使你痊愈吗？你相信无论我求他什么他都会这么做吗？你相信你以前参加过我的一场聚会吗？你曾经是的。那你见过他如何说出事情知道人的事情？你明白吗？如果没有对你说一句话只为你祷告，你也相信无论如何你都会痊愈吗？你会的，我相信你会的，姐妹。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。仁慈的天父，我祈求你怜悯这个可爱的妇人，愿他今晚借着你神的能力得到医治，愿你的怜悯临到他，使他痊愈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祈求这事成就。阿们。那你相信你腰上的病离开你了吗？好的，他已经离开了，你知道的。好的，来吧，女士，你全心相信吗？那当我看到你脖子上有个甲状腺肿，那是肉眼能看见的。那当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在这里使你痊愈吗？如果他愿意，你相信他能告诉我你生命中的事情吗？他可以，他并不需要那么做，对吗？不需要。但你相信只要我为你祷告你就会痊愈？你愿意在聚会上做见证吗？如果你今晚能回家吃东西，胃病好了，你会感觉很好吗？你会吗？愿意吗？那你可以那么做，现在就去吃东西去吧。主耶稣，我祈求你祝福这妇人，愿她得痊愈，为了你的荣耀按手在她身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去吃饭吧，回来告诉我，来告诉我，祝你的甲状腺肿会消失的。好的，姐妹，你全心相信吗？你相信主必使你痊愈吗？如果神使你痊愈了，你愿意回到这里为神的荣耀做见证吗？神祝福你，过来。天父，愿你的怜悯和祝福降在这妇人身上。当他今晚从这里离开时，愿他欢喜快乐的得痊愈。万手在他身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欢喜的去吧，就是这样。他是从外地来的，他得了医治。好的，过来，女士。当你来的时候，你全心相信吗？你相信神在这里使你痊愈吗？你相信如果我们祈求他，要看看底下正在为你祷告的人，那我想大约有一千人正在为你祷告。你现在在这里相信圣灵的大能，特别使你痊愈吗？会众里有多少人现在全心相信？那我请你回来做见证。主耶稣，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求他完全得着痊愈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阿们。那神祝福你，现在欢喜快乐的去吧。姐妹，你也相信你会痊愈吗？那当然，你的病并不可怕，不是什么能杀死你的病，但却足以让你一直都很难受，你的腰僵硬站不起来。但是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？主耶稣，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，当他今晚离开这里时，愿他欢喜快乐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痊愈了。阿们。神祝福你，女士，现在欢喜快乐的去吧。那朋友们可能会说，我什么也没看到，这里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是你能看到的。那到台上来的，你还没有看到任何超自然的事情，那除非它是一件没有显明的事情，但你们得了医治，绝对没错。那比如说这里，那就是想让你们知道。那过来这里，姐妹，那你全心相信吗？全心相信吗？如果什么都不对你说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你也会相信是吗？你会相信，如果 好的，过来这里，让我握住你的手，让你看出我的手。你看到我的手了吗？让我们来看看，我要你按手在我的手上，看看我手上的差别。看到那里的肿胀，那小疙瘩在上面动吗？你的问题是你有胃病，胃溃疡，对不对？你相信耶稣会医治你吗？那我要你留意，把手放开，那把手放开，那看我的手恢复正常了。现在握住我另一只手，那放下去，并没有那样，对吗？你这只手跟那只手是同一个人的手，不是吗？所以我把我的手放下去，一点也没有问题，对吗？再把这只手放在这里，注意，瞧。那当我祷告时，我要你留意我的手。那你相信我已经告诉了你真理，神必使你痊愈。看看这发生了什么事。让我们低头，天父啊，这个可怜的妇人站在这里受苦，我祈求你怜悯她。看到了掌管她的魔鬼的权柄在让她受苦，想要接管她，但你在这里要释放她。我祈求愿她得医治，撒旦从她身上出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妇人。那姐妹，我不用睁开眼睛或什么的就知道她已经离开我的手了，不是吗？我的手又恢复正常了。那如果事情说是的，好的，你们会众可以抬头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不是吗？几分钟前我的手肿起来，变得很红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注意，我把手放开，把这只手放在这里，瞧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现在把这只手放上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不是吗？你的胃病消失了，去吃饭吧。没错，神祝福你。你必须要有信心，不管神说或不说。瞧，那如果你跟人说话，你肯定会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。如果你跟人说话的话，那绝对没错。但问题是，我只要这样三四次，就会很虚弱，几乎停不住了。那比如说，只要存敬畏的心，那在聚会期间不要走动，请不要走动，瞧你干扰了聚会，保持真正的敬畏。那瞧这儿，先生，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？你相信这？我想跟你谈一会儿，那你往这边看。我往别的地方看，这样他们就不会认为这是心灵感应了。但我要你这样看着我，全心的相信。你见过主天使的照片吗？就是他们拍下的那张照片。那如果主愿意，我们过几天就会有一些这个照片，那你们看到对吗？他们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拍下的那个照片。你是要有什么事儿正在发生，不是吗？你感到奇怪，那有点那美善的感觉，那或想爱或别的什么，这现在就在你身上，那就是了。那是他在这里的恩膏，那来到了这里，没错。你也有胃病，还有糖尿病。那我告诉你些别的事儿，那你只有半个肾，对不对？但你得医治了，你的信心身体痊愈了。先生，回家去吧，得痊愈吧。阿们，神祝福你，先生。为了会众的缘故，我想问你一件事儿。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一生从未见过对方。但当你上到那里，当我开始跟你交谈时，突然间就像一个真正甜美的感觉临到了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下子释放就临到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那时你就得了医治，你的信心成就了，弟兄，不是我，弟兄，你对基督的信心成就了这事儿。神祝福你。好的，来吧。那是导致我虚弱的地方，那伤到我的是这个。那坐在那里哭泣的姐妹，怎么回事？你得了关节炎。那坐在那里戴白色帽子，你相信吗？你身上还有湿疹，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？好的，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，你的关节炎离开你了，你的信心医治了你。那你不需要那种病了，那是我们能做的，明白吗？只要敬畏祷告。好的，你全心相信吗？律师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神差我来这里帮助你吗？一方面你有心脏病，但是你真的很紧张，我看到你想要在晚上起来，你睡不着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对不对？绝对没错。现在回家去吧，你今晚能睡着了。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，要有信心，全心相信。如果祈求神祝福你医治你，他会这么做吗？主耶稣，我祈求你祝福姐妹，让她具得痊愈，为了你的荣耀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神祝福你，现在去吧， 要相信。好的，郭莲女士，你全心相信吗？你相信如果祈求的你会。布兰弟兄私下跟着夫人说话，主耶稣，我祈求你祝福这夫人医治的使得痊愈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神祝福你姐妹，欢喜的去吧。好的，过来。你全心相信吗？哦，主啊，我祈求你医治姐妹，愿你今晚欢喜快乐的离开这里得痊愈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神祝福你姐妹，去欢喜快乐吧。你有胆囊的疾病不是吗？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？神祝福你。还有高血压，如果你全心相信主，你就能痊愈，回家去吧。神祝福你。你有胃病先生，但是现在离开你了，你可以回家吃饭痊愈快乐。神祝福你。你全心相信吗？主耶稣，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，愿他今晚痊愈的离开这里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神祝福你姐妹，欢喜快乐的去吧。来吧姐妹，吼吼，天哪，现在会众里建立起了如此大的信心，他在这里运行，就是圣灵。这夫人有什么问题？会众里也有人有同样的问题，就是坐在那儿的那个人，你的眼睛有问题先生，你的左肩还有一个肿瘤，那外表看不出来，但没错，对不对？站起来，你的左肩上有肿瘤，神医治你。这个夫人得了肿瘤，神医治了她，所以你们两个都可以去得痊愈了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愿这病离开他，永不再回来，阿们。好的姐妹，你能上来吗？现在大家有信心，过来过来姐妹，你相信吗？主耶稣，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，使她完全得痊愈，为了你的荣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神祝福你姐妹。你相信你不用那个就可以走路吗？你相信耶稣基督把他放在你的肩膀上走过讲台吧，你不需要他的，就像这样把他拿在手里走过讲台，说主啊感谢你，主啊感谢你。姐妹你全心相信吗？奉耶稣基督的名取得痊愈吧。那瞧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开始，那就是你所要做的，只要让你的信心运行一次，神就会做剩下的事。如果你相信，你们这群人现在就可以做同样的事，相信吗先生？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愿你得医治得痊愈，阿们。神祝福你弟兄，去欢呼吧。如果我们求神，你相信神必医治你们。这里有一位知道这些的事，对不对？你相信的是主耶稣吗？佛，我祈求你祝福他，医治他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现在去欢呼吧，快乐。好的，对神要有信心，你全心全魂的相信吗？阿们。他对你是真实的不是吗？你的腿得了关节炎，是在你右腿上不是吗？在你右腿上，你准备要接受手术了对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你得了肿瘤，子宫里的肿瘤，对不对？那医生是怎么说的？那所以你必须做手术，除非神医治了你，对不对？是的夫人。你的姓名拼出来是 MAKI 美基，嗯哼。你的名字是赫尔玛，赫尔玛美基小姐，你住在公园大道850号，你回家去吧，奉主耶稣的名，你被痊愈。你全心相信吗？既然你们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，没有多少人想现在就得医治痊愈了。好的，站起来，就一会儿。我不在乎你有多残疾，多瞎眼，站起来一会儿。那在这里各处的你们互相按手，那现在低头一会儿。仁慈的天父， 你的灵今晚在这小群会众里运行，横扫这里，知道你的同在就在这里，能医治会堂里的每个病人。抓住你应允这个时刻，你在这里亲自证明你是主耶稣基督。我谴责一切疾病，一切魔鬼的能力都被打破，为了神的荣耀，明晚这地方必被许多的见证充满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应允，撒旦从百姓里出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吩咐你离开他们每个人。现在举起手来感谢神的医治，让瘸子站起来，让瞎子四处观看，愿跛脚的欢喜快乐的行走，你们每个人都得了医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荣耀归于神。